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叫做智德，英文叫做 prudence。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到这个道德美德或者是四书德的 four cardinal virtues， 但是今天提到这个四个 cardinal virtue， 谁还记得有哪四个？总共有四个，对吧？有四个书德，所谓这个书就是中书的意思。这四个书德呢，第一个就是智德，智德，有的时候就是英文叫做 prudence。有的时候中文会翻译成谨慎，但是我今天想要我觉得翻译成明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词。然后接下来是义德 justice， 或者叫做正直。然后另外有这个勇德，fortitude， 然后有这个节者节制，叫 temperance。 OK， 所以我们介绍了这个四德的概念，在历史当中这四德的怎么从这种经典经约就古典的这些哲学家们的概念兴出现，然后接着初代的教父到中世纪然后再进入到改革宗的教导当中。那今天我们来主要谈这个智德，对吧？ prudence 这个词，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它的用词和这个它的定义，用词和定义。英文这里面这个词叫做 prudence， 然后它的拉丁文，它的英文是从拉丁文来的，叫 prudentiaPrudentia 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它并不是 Sophia， 对吧？它不是 Wisdom。这个 Prudence 这个词的希腊文的词根是Phronesis。Phronesis 是指的是一种与洞察力和理解力相关的一种品质，可以被翻译成在这个你们有学这个用 BDAG 对吧 ？BDAG 里面的翻译是明智的、深思熟虑的、谨慎的、有智慧的。这个是翻译成中文了。BDAG 是希腊文的新约希腊文的词典。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在耶稣自己的教导里面也经常出现，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就是 Phronesis Phronesis 的人，他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例如一个耶稣在提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那个灵巧这个词也是这个词 Phronesis 要灵巧像蛇。这里面灵巧，要耶稣后面的教导就说，这灵巧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防备那些恶人，第十七节，然后第二十二节，你们要忍耐，在苦难中忍耐。你们如果你们遇到逼迫，要学会逃离这些逼迫等等。二十三节，这是 Phronesis。然后耶稣在十童女的比喻当中也用到这个词，说有十个童女，还记得那个比喻，有五个是愚蠢的，有五个是聪明的，那个聪明也是这个 Phronesis 有五个是有智慧的，有明智的。这个聪明说的是什么呢？是他们 知道说要等待要警醒，所以他们提前预备了充足的灯油，所以他们没有中间的灯没有熄灭，对吧？所以注意到这在所有的这些例子当中，这个 phronimos 形容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聪明，是一种智慧，但这并不指的是获取某种思辨性的知识，对吧？比如说明白物理学的原理啊，光学的原理呢，它不是指的这种获得这种理性上的这种知识，而是知道说自己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是一种实践性的智慧。该知道把房子盖在什么样的根基上，该知道如何面对恶人，该知道如何保证灯不熄灭等等。所以智德指的是实践性的理性美德。所以智德的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的是一个 virtue of practical reason， 实践性的理性的一种美德。它不同于理性的思辨性的理性的美德。思辨性的理性的美德我们在之前谈到了智力美德，对吧？智力美德包括理解力对事物的运作的原理的理解知识，以及我们那个里面用到的 Sophia 智慧等等。那这里面指的是实践性的理性的一种美德。那 prudence 这个词在现在的中文翻译里面，对吧？如果你是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一般这个词被翻译成叫做谨慎。但是呢，谨慎这个词在中文的现代的用法当中，往往会有一种含有贬义的感觉，对吧？指的是一个人小心翼翼，自我保护，甚至会暗含着一种自私的一种意思，对吧？这个人太谨慎了，对吧？做什么事都是不会让自己吃亏，对吧？就是这种概念。所以我认为一个更好的翻译是把这个词翻译成叫做明智。就是这种他能够做出一些很明智的决定，他能够很明智的判断一些事情，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这种的原因，而是他会其实实际上如果是一个自私式的谨慎，其实并不明智啊，实际上是会对造成很多不明智的决定。所以我会一般会使用智德、明智，或者有的时候如果我用谨慎的话，我会强调说这个是并不是贬义的。所以智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还是作用在人的理性当中，所以它是一种智力美德，它是一种智力美德，是人的理性的美德。所以它不是作用在意志上，它也不是作用在情感上，不是作用在欲望上，所以它是用来完善理性的这种实践的能力。这种实践的能力，而且更准确的来讲，在实践能力当中有包括两种，人的实践能力会大概做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事情是会去制造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一个工匠，是一个手很巧的工匠，很有智慧的工匠，他能造出来很漂亮的这个雕塑啊，对吧？或者能做出来很精准的仪器啊等等这些，然后艺术品，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art 艺术，对吧？或者是技术技艺。那实践理性还做的另外一些事情是是去做道德的行为，不仅仅是做成一个东西，而是说去行出来道德式的行为。那所以在prudence 指的并不是去做成一个什么外在的东西，做个锅，做个碗，做个盆，对吧？不是做这些东西，而是指的是他的道德的行为。在这个上面是有这个能够完善理性的实践的能力的。换句话说，智德指的是人的实践理性有倾向于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能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智德。在人的实践的理性在具体的情况之下能够判断出来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从一个打一个比方会比较好，容易帮我们理解，就是智德就好像是一个我们的道德行为的一个导航啊，你的车里面都有这个导航系统，对吧？如果你想要从 A 到 B， 那么这个导航会给你不同的选择的路线，对吧？然后会给你一个这个路线会到达这里多长时间，这个路线会到达这里，这个路线会经过哪里，会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智德就像我们的道德行为的一个导航，它告诉我们要到达目的地，我们可以该走哪条路，不该走哪条路。那因此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 prudence 或者智德明智这种美德，它所关注的首要来讲并不是目的，并不是你的目的地，对吧？你目的地可以随便换，比如说你说我要去修理厂，对吧？明智的美德会告诉你 OK， 去修理厂的话你要这么走，对吧？然后你说我要去面包店，对吧？明智的美德会告诉你，哦，如果你要去面包店的话，你要这样走。所以智德关注的不是目的，不是目标，而是到达目标的途径，它主要优化的是到达目标的途径。那么所以这个是简单的用词和定义，这个大家大概简单清楚的了解这个智德，当我们谈到 prudence 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要谈到 prudence 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谈一些其他的跟 prudence 很相关的一些概念。其实这里面有几个概念很重要，一个概念叫做 conscience， 中文被翻译成叫做良知，或者有的时候叫翻译成良心。另外一个概念叫做Synderesis， 这个是中文翻译成叫做是非之心，感觉听起来挺像的，对吧？然后是这个 prudence， 这是智德。到底这几个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OK， 这些概念，当我们谈到智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连带的这些概念。 OK， 所以智德刚才我提到了，它不管你的目标是哪儿啊，你随便在这个导航系统里面输入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去面包店，智德就说 OK， 优化最佳的路径是这样，你应该走着。那么问题就是说，那什么东西告诉我们目标在哪儿？什么东西能够让我知道说我应该去的那个目的地是正确的目的地啊？在我的道德行为当中，在我迈出任何一步之前，我必须要先，在我优化路径之前，我必须要先知道目的地在哪儿。那这个目的地到底怎么知道？那这个就是良知和是非之心的工作。这个主要是是非之心的工作，就是获得这个目的地，对目的地进行判断是是非之心的工作。这个词synderesis， 是从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面来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章第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面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那里面的是非之心那个词，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是 synderesis， 这个是希腊文正确的是非之心的拼法。但是为什么最后跑到中世纪会变成拼法变了呢？是因为学者们抄错了。 是，这个是从这个耶柔米开始，耶柔米最开始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把这个词写错了，所以后来的学者从耶柔米这边就一直拼错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后来学者说知道说 OK 可能是他写错了，原来的拼法是这样的。那这个是非之心在旧约当中通常被称为是一个人的心脏，对吧？用人的脏器来形容，对吧？旧约里面用 heart，用人的心，我的心，或者我的肺腑，我的心肠，对吧？这些词所指的就是是非之心。那么，这个是非之心是让我们能够知道那个在导航系统里面那个目的地到底在哪儿。OK，这个是非之心是获知这个目的地的，我获知目的地的能力，而这个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所以目的地是上帝的自然律、自然法 （natural law） 啊，这是自然法，写在哪儿？这样。自然法告诉我们。人的，你要去哪儿？去哪儿是对的。那自然法是什么呢？自然法并不是一套 code，一套法律的这个条文。不，自然法是，说白了，你不知道自然法是，你没有办法透支自然法是什么。自然法是上帝构建这个世界的时候的，一个秩序。这是 David Ben-Gurion 的用词，the moral order of the world，这个世界的道德秩序。那没有人能够完全用语言去描，去把它都一条一条列出来，对吧？但是我们的是非之心都会自动的、本能的获知这些概念。当这些概念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哦，这是对的，这是自然法。那自然法是反映上帝自己本身的性情，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永恒法，在这个受造界的一个副本啊。那所以这个自然法当中有一些人关于这个世界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研究物理学，对吧？研究物理学，物理学研究的是这个世界的运作的规律，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些法。牛顿三大定律，啊，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这是什么？这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当获知了之后，说，哦，原来这个宇宙万有引力的，什么叫万有引力？你听这个词听得很大呀，牛顿很伟大，就在这儿。牛顿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宏观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定律抓住了，就是自然法抓住了，万有引力定律，所有有质量的东西都会产生引力。这个太伟大了，这个谁能知道？你能知道这支笔有引力吗？这支笔本身会把东西往它里面吸，这是万有引力的，没有人会。但是这个是自然法，当人获知了这个自然法的时候，哦，你可以解释很多现实。同样在我们的道德的世界里面，对吧？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不仅造了一些物理学的这些自然法，它其中也包括。有理性的、有道德的受造物的行为的原则，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好的？那最基本的一个自然法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善要去行善，而不要去行恶。这是所有有理性的、道德的受造物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应该去行善，而不应该去行恶。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杀人犯也知道，你问杀人犯，杀人犯他，你是不是应该做好事啊？他觉得他也是，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呢？那是接下来后来的他的在他的在他的道德的这个理性实践理性当中，在某一个地方，他认为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善的，对吧？我去，比如说我去杀这个人是好的一件事，所以我才会去做。但是为什么它会产生这样？但是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底层的逻辑、底层的原则来出发，它还是认为这是好的。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说，他们会倾向于维持自己的生命、繁衍后代， 追求真理，选择自由，培养美德等等，这些都是普世的自然法的原则。而获得自然法原则的就是是非之心。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是非之心被称为叫做良心的，或者叫良知。但是从一个更准确的层面上来讲，的确你可以这样说，因为圣经会用这个词，有的时候翻译成良心。但是良心产生的动作才叫做良知。良知指的是什么呢？良知指的是我们需要用一种对比的方式，你就能看出来，理性的思辨的功能是它透过对外在事物本质原理的理解而产生知识。OK， 外在的事物本身有一些原理，牛顿三大定律，然后理性的思辨能力透过对这些原理的掌握理解，然后产生知识。你可以算这个怎么样，对吧？这个万有引力怎么算，太阳距离地球自转公转，这些的你开始有知识了。所以这是思辨理性的认知产生知识的过程。而理性的实践的这个功能呢，就是通过是非心获知自然法当中的道德基本原则而产生的认知，叫做良知。这个叫做良知，明白吗？所以你会判断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判断的行为，这个判断的动作是良知的动作。所以思辨理性的动作是 shen， 是 science，是产生 science， 思辨理性的动作是产生 science， 产生知识，而实践理性的动作是产生 cosines，cosenza 和 shenza 是平行的。OK， 所以这个是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概念。那么是非之心，所有的人普世都有。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一个残暴的杀人犯，对吧？当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有是非之心，他也会本能的认为说，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一种恶。OK， 当他去伤害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可能他不觉得怎么样，对吧？但是当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认同说这是不好的，我不想让我的生命受到伤害，对吧？所以。是非之心是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固有良知，对吧？这是叫做固有良知，固有的，所有人都有固有良知。innate 就是 innate， 对吧？你跟一个2岁的小孩讲这个他也懂，你跟20岁的人说这个他也懂，你跟对吧80岁的人说这个他也懂，所以这个是人所固有的。那你说这种固有良知或者叫是非心会不会出错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世纪的经验主义神学家们会说，是非之心是 infallible，无谬的，不可能堕落的。所以所有的人在是非之心层面上都本能的能够获知 自然法的道德原则。但是我认为包括后来的一些就是宗教改革的伦理学家会说，不，圣经告诉我们，堕落的人的是非之心是会经常出错的。堕落之人的是非之心经常出错。圣经会提到很多恶人会轻慢神，心里说：“神，你必不追究，对吧？”恶人的心在上帝面前是不愿意被问责的。 新约圣经提到有一些人的良心，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有一些人的良心说像是被热铁烙过一般啊，这个人的就丧尽天良，对吧？有的时候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丧尽天良。为什么天良呢？就是本天生具有的良心都没了，就叫丧尽天良，对吧？所以是非之心是会受到堕落的影响的。良心或者是非之心的扭曲的运作是愚昧的恶习的一种表现。所以圣经会把那些良心被扭曲的良心，扭曲的良心或者邪恶的良心去做事的这些人，圣经有的时候称他们，不仅称他们是恶人，而且说他们是愚昧的人，对吧？愚拙的人，或者是这些骄傲的人，他们同时也是愚昧的。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是愚昧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实践理性当中的并没有明智或者并没有智德的美德。所以智德的反面，明智的反面是愚昧。而好了，那你现在已经通过是非之心获知了你要去的这个目标，对吧？比如说你要保护生命，对吧？那智德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去知道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智德是一种处境的良知。是非心是固有良知，智德是处境良知，叫做 situational conscience。 这是 innate conscience。 举一个例子，对吧？比如说这个你会看到智德在这里面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是吧，落水了，落到河里了，然后他要淹死了，对吧？在这个时候你在岸边，你看到了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要干嘛？你要去救他，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去救他？为什么救他是好的？因为生命是上帝创造，对吧？你知道说生命是好的，所以保护生命是一个善，保护生命是好的，所以我要去救他，对不对？ OK， 所以你都有固有良知，对吧？你都觉得这件事是对的，我要跳下去救他是对的，对不对？ OK， 好，你现在有一个目标了，对不对？你要救这个人，这是你的目标。然后现在智德进来了，怎么救？哪个路线是最优化的？ OK，这个就接下来我再给你加几个条件。所以就是你现在明白这个 situation 处境良知到底什么，你的处境不同，你所做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OK， 如果是在一个绝对就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的处境的角度，就是在一个真空当中，你要怎么样，你就扑通跳下去然后把它救上来啊，大家鼓掌，对吧？但是接下来处境不一样了。 OK， 处境怎么不一样了呢？处境第一个处境是你不会游泳，而且这个水很深，你要不要去救？你开始犹豫了，对不对？你之所以犹豫是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良知，不是因为你没有是非心，不是因为你没有固有良知。你知道这是对的，但是处境变了。处境是你不会游泳，水很深，然后你跳下去救他，没准可能他救不活，你也活不了，对吧？所以这个并不是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最佳的路线。 OK， 所以你在犹豫，然后这个时候处境又变了，你旁边有一个游泳冠军，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就是你的好朋友，今天跟你一起出来上街，然后这个处境变了，你要做什么？让他去救，对不对？在你看到处境一旦变了之后，你能够做出的最好的这个判断都在变，对不对？说你就说，哎呀，他掉到水里，赶紧去 先去救他，对吧？你这个朋友正好这个时候正在咖啡厅买咖啡呢，然后你看到了，你要做什么？你不是自己跳下去，你跑进去找他，然后说，哎，有人跳进去了，你快去救他，对不对？然后 OK， 处境又变了，你的这个朋友呢，虽然是奥运会游泳冠军，但是他今天腿摔坏了，腿摔折了，他没有办法，这个他是拄着拐来的，你要不要去找他？找他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全部都是处境在变，对不对？在处境在变，在不停的在变，你做出的判断，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都在变。虽然什么目的有没有变，目标有没有变，目标没有变，但是你做的事情都在变，对不对？目标都是说我要去救他，对吧？我要保护生命，所以这个是 prudence 很重要的一点。 prudence 帮助我们判断在具体的处境之下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智的美德帮助人更有效地到达他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智德，他在帮助实践理性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工作的步骤。这是我们讲到的用语定义。可能今天这个我们不一定能讲得完。我想先停到这儿，看看大家我不好意思，我擦了。刚才我讲的那个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我们先停到这儿，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工作步骤和内在组成部分，可能这个我不想一次给大家灌太多东西，就先停在这儿吧，今天，然后让大家早一点。你们觉得我们的这些讨论是有帮助的吗？对于你们理解智德？对，所有的书德都是有自然版本的，然后也有被恩典转化之后的版本的。对，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我这个就是 jump ahead， 就是说，在是非之心堕落的人的是非之心，他对于自然法的知识，获得的知识是扭曲的，因为他不认识真正的神，所以那他不会敬畏神。所以保罗在说，他们虽然，对吧，他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然后他们的良心就会堕落了，然后把不是神的当作是神去敬拜，等等等等。所以那么重生的恩典会进来给是非之心一个注入一个新的品质和能力，让是非之心能够敬畏神，对吧？所以从这个对神的敬畏开始，它会转化这个智德。来建立他的智德，到底
是啊，就是他也非常高，但是 different 吧。
对，然后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这个 fear God， 对吧？对超自然的一个 fear， 他是非之心，因为这是非之心，他要获取自然法，对吧？但是同时，当做出良知判断的时候，他有一些基础。当如果我们做出良知判断的时候，这个基础不是 不是基于上帝的自然法，或者是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而是基于人自己的其他的想法。就比如说一个佛教徒他不吃肉，对吧？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的基础是什么？他的基础是他的这个佛教的信仰给了他是非心里面注入了一个新的知，他认为这个是对的，所以他要这样做，是吧？那这个目标到底是不是对的呢？这个需要判断了。所以如果他说我不能吃肉，对吧？因为吃肉杀生，对吧？如果他这个目标定在这儿，然后这个佛教徒他突然有一天他就馋肉了，然后他就去吃了，对吧？你可以说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智德，对吧？他没有明智的达到他的目的，对吧？但是大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认同这个是非心所领受的这个道德原则是正确的目标，对吧？所以就像提到说这个 fear of God 和 fear of the Lord 之间的区别啊， fear of God 是包括很多异教徒啊对一个泛泛的神明的力量的一种敬畏，也会让很多非基督徒但是其他的佛教徒或者怎么其他人会做出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如果是好的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是非心所领受的这些教导与上帝的自然法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与这自然法不一致的时候，他们做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善，对吧？那他们与他们做出真正的善，是因为他们与 fear of the Lord 或者上帝的律法吻合。可能这样理解会比较好，对。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非之心，就是自然法。我想另外一个就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自然法就是可以理解为普遍启示。
它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对，没错。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啊，所以诸天是自然，不是用上帝书写下来的话语，对吧？它不是，它是普世的，给所有人，所以它叫普遍，所有人都能看到诸天。跟普遍恩典。对啊，这个跟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稍微有些区别。对，恩典这指的是普遍恩典，是指的是上帝不加分别的赐给所有人的恩典。这种恩典并不是救赎性的，这种恩典是存留性的，对吧？比如说上帝说，我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赐生命气息给所有的人，哪怕恶人也是上帝赐生命气息给他。那这种恩典并不会导致他得救，但是让他能够存活，是吧？他还是活着的，对吧？就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互相关联的，就普遍启示跟普遍恩典没有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关系，他只是说普遍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普遍的特殊的恩典指的是救赎性的恩典，只给上帝的选民。
想问一下，是有几个制度吗？应该是有一些人比较有制度，有一些人比较没有制度。那圣经上面有没有描述一个人最有制度、特别完美的时候？大概是
特别完美的时候就是耶稣那样吗？对，这个智德，对，你像刚才提到的是，因为它是一种美德嘛，所以美德是有增长、有降低的。然后， 美德并不会保证你每一次的行动一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是吧？所以，而且智德的美德是让一个人在具体环境下更倾向于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这个正确判断到底是什么样呢？100个情况有100万种不同的情况，是吧？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就恰恰是人的道德生活的一个需要智德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的道德生活跟思辨理性所研究的物质世界这个事物本质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也不存在最有智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那个是在一个就是寻找标准答案的一个状况。但是的确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耶稣在别人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耶稣的选择是什么？
躲开
了，躲开了，耶稣走了，耶稣没有在那杵着说打我吧，是吧？耶稣从众人当中退去了，然后就说哦，为什么？但是耶稣要上，但是这个耶稣在众人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退去了，但是他却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你说这两件事儿，除非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解释这两件事。一个是他躲避危险，另外一个他就往危险上冲，对吧？如果你只抓住一边儿，也就是说要躲避危险，对吧？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耶稣为什么要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告诉他门徒说我要被捕，对吧？而且他明明能原来退的时候，在科西玛尼园他没有退，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每个具体的情况都需要具体分析，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嗯哼，对 ，fortitude 的勇气的品质和智德，对吧？还是要结合在一起。哎呀，这都是很好的问题。OK，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周还会继续讲智德的工作的步骤、智德内在的组成部分等等。所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呼召我们要灵巧像蛇，要有智慧，要知道如何的分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智慧是从你而来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我们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境况当中来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继续的培养我们明智的美德，和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在复杂的人生当中能够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